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轻做深呼吸，血液也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客气快乐容易，爷爷说的容易，早晨起床哈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热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三圈又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轻做深呼吸，血液也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客气快乐容易，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大家好，我是村长。
大家好，新年快乐！
五年大吉啊！这个
五年大吉，
伴随着一首这个略带爵士味的健康歌啊，我们开启了我们新一期的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比往常来的稍迟了一点啊，晚了一天啊。
嗯，
本来我们昨天想录的啊，但是昨天老王非作死去滑雪去，然后堵在了进京的路上啊。我们欢迎老王啊。
哈喽大家好，祝大年那个也虎年大吉吧。
你还说的这么
自己，祝大家虎年大吉啊。
然后今天除了老王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啊，我们许久未见，我们欢迎那个中关村尖上顶哥啊。
大家好，虎年大吉啊。
都这么没有创意吗？反正就是我们那个这已经不是我们虎年第一期节目了啊，我们虎年第一期节目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放。哎，大年三十算虎年吗？
过了初一才算
啊。那今天是我们虎年的第一期节目啊。
对，农历
啊，选了这么一首健康歌开场呢，一方面是想祝大家在虎年里啊都健健康康的啊，
虎虎生威。
哎，然后也希望这个，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开工了啊，早睡早起了啊，别老那个。
今天已经是上班的第一天了。
对，你们就是今天几点起的？
11点。
那也还行，我今儿一睁眼下午1点半。
哎，不对，我今儿10点半起的，11点出门。
老王几点起的？
我9点。
所以咱们仨今天都开始上班了，是这意思？
对。
只有顶哥还徜徉在这个幸福的假期里。
对，因为我们那个在的那个卖场，他是初11开，但我们楼上的办公区都是正常，现在能进
啊。顶哥那个离话筒近一点
啊。行。
顶哥一看就是老不来录了啊。反正经过了这么一个春节假期吧，我们也又老了一岁啊。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就我觉得这个假期好像也是一瞬间就过去了啊，
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过得太快了吧？
确实是啊，就是没放假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假期规划好了，是吧？
哇，你还有规划呢啊？
对啊，就是比如说歇两天，自己在家，然后睡两天，打游戏，是吧？然后出去玩玩，然后其实完全跟自己这个所期望和规划的不太一样
啊。那我们先来盘一下吧。你假期都怎么过的呢？
肯定是这个已婚的和未婚的是不太一样，这他妈已婚的更费劲。
这话怎么说的呢？
你要这么说
就，
这已婚的根本又有孩子的更没自己时间了
啊，也不尽然啊。
啊，串个门什么的。
反正我是串了两天门，
你看这就白白浪费两天。
然后剩下时间基本上我其实出来了两趟。都是跟老王出来的，然后剩下时间也基本上就都是在家闷着啊。我媳妇儿可能带我儿子玩了玩，去了两趟欢乐谷，然后也没干什么，就过来了。我是觉得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老觉得老王就像我那个 结婚之前的那种状态，就是周围的朋友啊可能都是一个个的都脱单了，都成双入对的，要不就有的都结婚了有孩子了，
嗯，
然后就是你想找人玩吧，你觉得这哥们儿一块儿得出来约约，但是发现大家都没有时间，然后就我一人可能就是哎油然一身的，就是没人找，还挺闲恋不知道干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要不我陪陪老王吧，我觉得老王一人在北京也挺不容易的啊，就是没个人陪，我出来两趟都是陪老王，一次是大年初一那天，
大年三十，
大年三十嘛，
啊、当天晚上不是回家就看那个晚会去了吗？
啊、大年三十那天，我跟老王在一块儿啊，我们俩去打了云川打台球去了。
对，
啊，还没有普台了，多么大赛台，89块钱一小时，
哎、有
这么贵、
啊？有没有女陪练呀？
有女陪练，嫂子在呢，开了俩台子，
开了俩台子，
奢侈啊，
啊，非常奢侈，
200块钱一小时，打了得有3小时。
嗯，然后就打台球，我们打了一天，打完台球本来说打会儿篮球去，然后那个因为我儿子喜欢打篮球嘛，然后说打会儿篮球去，然后去那个方庄那边的篮球馆，发现那个大铁链子都锁上了，你知道吗？人说你们什么时候来打篮球啊？大年三十的，你们疯了吧？
干点什么不好呀？
啊！后来我们就悻悻的就回家了。然后初二吧，初几呀、啊？初三，初四初，
初四初
五，初四初五。然后又约上老王，我跟老王带着我儿子，我们哥仨啊，就出去一块浪荡了一天。先打篮球打一下午，打一下午篮球，然后又去那个和生会啊吃饭，老王非说那边，我觉得老王真的虽然说没有家，但是比我会带孩子，就是忽悠我儿子说那个和生会那边有一好吃的啊，叔叔带你去吃去啊，这那的吃说的特好，有什么汉堡呀薯条啊这那的，我儿子都动心了。然后我们俩开车去那和生会，那发现和生会被围了，就根本一点停车的地儿都没有，周围3公里就是合法停车的不合法停车的地儿都没了，你知道吗？
是因为过年人多嘛，
啊、
哦，
全是人，哎呦！后来我们把车停在了1公里之外走过去的，
停到了我们原来公司那儿，
停原来公司那儿走过来的。然后那天风还巨大，我们顶着寒风，我儿子非要去那儿吃去，就吃去，就吃的还挺好，我儿子还挺高兴。我
吃的什么呀？
吃的什么呀？老王那家
失重餐厅
啊。
好，
就一小孩吃的这么一地儿啊，这是挺卡通的。
对，
然后、
就是、所有送菜都是用轨道给你送上来。
嗯，也没吃什么，吃我500多，反正一顿啊。啊，然后就跟老王就陪了，本来还说跟老王再滑次雪去。
嗯，
后来那天怎么着，就我儿子先提前跟小朋友约好了去欢乐谷了，那天就没去了。后来再去就可能就时间有点晚了，就没去。然后老王偷摸自己去了啊。
对，
老王这个雪滑的怎么样？
可以可以，因为我这次滑雪也是我哥叫我过去的，然后刚睡醒他说走滑雪去，然后我一想也没啥事儿，今天那就走滑雪去吧，然后我是从2018年2月22号腿摔折之后就再也没有滑过雪，然后昨天
你说这么二的日子记着就别出门了，太二了。
然后呢，昨天滑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啊。这个中级道热了热身，然后就高级道滑两圈，昨天人巨多，也是非常多，坐那电梯和那缆车排队都得排个15分钟左右，才能上去。
不是你这么多年没滑，你心里突就在那滑的时候，
这个就是
没有心理阴影吗？
没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你只要踏上了这片赛场，你就责无旁贷了
啊，
这个心无旁骛，
非常符合我们这最近这冬奥会的精神啊。
哎、对，然后
走向雪场啊，
滑了滑就感觉还不错，然后就滑了两圈，然后准备今天再去呢。后来说今天那个录节目就改明后，
你还赖我？你说昨儿就因为你没录上啊？
对对对，
今儿我说改今儿录吧。
因为雪场3月8号就封了，就没有雪了
啊。
你去的是哪儿？南山还是？
对，去南山。南山是北京最好的滑雪场。晚上那个灯光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他们说渔阳也挺好的。
渔阳不如南山，本来昨天也要去渔阳来着。
为什么没去？
因为南山的更好一点，因为我那个。
可是南山的雪道都是冰。
不，那个是八一湖和军都山都
是
冰。
不
是，
你这一说滑雪，我就想起当年我还有头发的时候，夏天只去乔波了。
嗯、
乔波也不错，
因为当时跟工作有关系，就去乔波。
嗯、
就是因为夏天只有北京只有那儿能滑下来、
嗯、
因为我认识那个老板，他一直就在那个南山下边开那个滑雪店，我得在他那儿租东西
啊、
哦、
可以。就是老王觉得那个什么什么，你去哪儿来着？刚才说
我去的军都山
啊，军都山，就是你们去的地儿太容易 啊，南山就是比较不好滑，
不太一样。
因为有一个歌是
一条直道，
有一个歌是这么唱：南山南，
对，
你那都是容易。
北海有
对吧？
南山南，我得挑战自我。
对，老王得去南的，你知道吗？啊，
基本上也这个
南。
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过了那么两三天吧，因为我们放假早，
嗯，
提前放，我自己确实是待了两天。
嗯，老王一般就除了滑雪，还有跟我出去两趟，
嗯，
还干嘛了？这
有一天去射箭了。
哦，对，还自己偷摸射个箭啊？
对，射箭去。
射箭为什么不喊我呢？我超厉害。
是吗？
哇，你什么都会，
现在回头试试，
一身武艺啊！
啾啾是那被窝里放屁，能文能武。
是，其实我想的也是自己待待，后来一想不是这么回事，你说平时上班就鸡巴挺忙，
嗯，
这个下班也挺晚，然后后来一想这放假了就在我妈那儿待着吧，
嗯，
在我妈那儿待了几天，
嗯，
然后哎呀就一直叨就、嗯、反正就给他们也找找乐嘛，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去个商场也就这样了，
嗯，
弄得我挺累。
嗯，主要也没人约，我也是看他太惨了，我陪陪他吧。啾啾
约我的人多了，
哎呦呦呦呵，就只给我面是吧？
对，约我出去从来不出去
啊。姑娘主要是这春节可能说货源少了，
不是王老师还是
点
是
点、啊、
王老师人品可能不怎么样，但生活作风非常正。
对对对，我这个生活作风是非常棒的，就是基本上这个叫当今柳下惠，就是我说的就是我，
哎呦呵，哎呦，
坐怀不乱啊，
哎呦呵、
啊，王叔叔这茶能给我一杯吗？
可以、
啊，就有点冷了啊！那录音那环境越来越恶劣了啊！
主要是
王老师，王老师，你给啾啾沏这杯茶是第几泡了？
第好多泡才轮到我。
我跟你说，就我目测，这最少是第三泡。
嗯，但是人家
越往后越好喝，
越往后应该越白，你知道吗？老王
越没味儿呗，
一泡比一泡黄啊！
别说了，
有点上火啊！
有黄，有黄，
感情到位了。
啊，反正就是老王这感觉这个。春节假期过来行啊，老顶怎么样啊？
我回去主要是为了看我那个奔着100岁的奶奶去了。我奶奶
老寿星啊！
啊，我奶奶，我想想啊，今整比我大60岁，我想想，94、95了吧？
嗯，可以啊。
然后这
身体棒棒的，硬硬邦邦的。
对，反正还能就是，我就发朋友圈来的，这还半夜还想吃冰棍呢，
哈哈，
就是嗯，
这么傲娇的老奶奶啊！
我这回家就是过年最享受的就是光膀了，让我奶奶给我挠后背，就我
这是什么爱好、
不是，他就是不一样，不一样，他真的
挠的手法好，
就是手法好。然后
咱奶奶去泰国培训过，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可能有这种历史的沉淀，就是
你那后背有历史沉淀，我信。
不是，就是
存的泥儿啊！
这就是你说奶奶对这孙子就是这种爱，你就是他真的是不一样。
这孙子又他妈让我挠啊！
确实是，
大概这他说顶哥也没出北京啊，
我没出啊。咱们就是因为我正好说出北京这事儿，就我跟我们一个档口的有两个山西的小朋友，
嗯，
回家从就是他们相当于中风险也不算高风险，然后从北京走回家待了第三天，
嗯，
然后让
给封了。
让他给拉走了，就是去酒店
隔离去了。
刚才刚来之前问我说：“你们完事儿了吗？”他说：“顶哥7+7的酒店隔离完事儿了，还有5天的居家正好他5天居家完了，回北京上班，就
回家哪儿也没看着啊。”就是大老远回去一趟，全在酒店待了。
对，就是他都郁闷，他在他们自己在酒店都 emo 了，就是因为确实是就随着北京疫情的变化，当地会跟着北京这些要求他们就是。真的不容易，就去年和前年的年都没想着感觉到像今年这么难
啊！
那可不，今年这特殊啊！今儿派出所还给我打电话呢，
派出所又找你了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俩无人机啊？明儿给送过来啊，3月16号再还给你。
哎呦呵，
还有还有过年，你就是你就春晚，
嗯，
我看了简单看了看，但是确实是就。没，我春晚唯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还钱还不还，我觉得那个
沈腾那个，
这提的太棒了，这他妈还钱，这他妈不分过不过年，我跟你说，
特别贴近顶哥的生活，
对，
老压货了那个，
不是，那跟这没关系，就是他就是有的人他见你钱，他还要么就屏蔽我，他妈又买车又买这，他炫富，他不还你钱，
这他妈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
啊，
顶哥，我大概还差那么一抠抠， 你要不考虑赞助我一下、
嗯、可以可以，我那个网上带还有花呗都能套都能给你套。
顶哥现在做裸带生意呢，你知道吗？你只要愿意、啊、
就是这项目就在咱这办公室干的，有设备。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也不是那么差，生活的还不错。
可以啊，各位这个听人也可以啊，就英雄带也可以啊、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做裸带应该带不出什么钱吧。
啊，转过来，转过来了啊！哎，负 A， 毕竟 A、B 面都一样。
就这春节过得怎么样？
我这个春节就是因为我大年三十才开始放假嘛，
嗯、
大年三十就去奶奶家嘛、
啊对，
然后大年三十当天，因为我起得晚，就是因为前阵确实太累，下午四点才起，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因为大过年的就是爸妈
挠挠后背，
不是爸妈多少应该收点礼物，所以我当时先把我爸妈开车送到奶奶家，然后我就出去了。
嗯，
然后干嘛去？我说买水果去。
嗯，
然后我就冲到周大福去了，然后给我妈添了一条金项链，
火，
然后给我爸添了个小金虎，大概就是这样。
爸属虎的，
没有，就是觉得过年吉利。那你说给我爸能添个啥？给我妈确实添了一条大链子。
哎，我问一下，周大福现在金价多少钱？
470多一克。
哦，那就稍微降了一点了，
476还是479，
稍微降一点，
因为金价就是按克重卖嘛，买的千足金嘛、
嗯、
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到时候我跟我妈也说你不想要了你还能卖、
嗯、
大不了按金价去卖嘛。
其实给你个建议，
你妈当时就去卖了，
你下回可以直接买金块。你要直接买金块儿，
不是？就主要是因为我妈
是那么个意思，
就是好歹金项链她能戴，
对对 对， 对，
因为确实是有一些功能
在里面的。他妈还有一点东北情节啊，就喜欢大金链子、小金表啊。
我是之前在周大福订的，然后师傅给颠了一个。
啊，
就是雕了一个镂空的一个类似于牡丹花、
哎、
然后用的不同的手有磨面、
嗯、
磨砂面的非常漂亮的一个金花、
哎、
很漂亮的，很精致的，
挺好。
然后因为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如果大家去买金链这个东西啊，尤其是足金，它跟 K 金不一样， K 金断不了， K 金因为里面金少嘛，它硬一些、
嗯、
硬度高、
嗯、
但是如果你要买足金的链加坠，你的链一定要比坠重2克以上，不然的话足金很容易被链扯断的、
啊、
你会看好多人戴足金的链，他的链子会断、
嗯、
那就是因为他买链的时候他自己想捡个便宜链买轻了，千万不能这样，一定要链比坠还要沉才能不断、
哦、
因为足金太软了。然后
厉害了，这都不懂，我都配一个黑袋儿，
一定就是如果大家要送礼的话，一定要这样去。
服务员再不会说话年都过不好。
你看我这帽子上弄一个
什么呀？
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去，如果说以后有机会送给父母啊，送给谁，包括以后大家如果结婚订婚，可能会送三金送金饰嘛。
嗯，
那他好多坠儿和链儿是一起卖你的，你一定要称一下他的链儿究竟够不够分量，
嗯、
不然你戴着戴着断了多尴尬呀。
好。
然后还有就是，然后我当天晚上不就给我妈拿出来了吗？当时在我奶奶家，
嗯、
大年三十12点，我妈在那包完饺子，我说妈你进来，然后我就说过年了，我的妈妈怎么能没有新年礼物呢？
哎呀，
然后拿出来以后，然后我妈妈就超高兴，
哎呀，
特别开心，
感动啊！
对，然后我的信用卡也挺开心的，
这姑娘就是小棉袄，你知道吗？
然后我的信用卡也挺开心的，我这2个月的工资都没有了，
嗯、无所谓，无所谓，这
分嘛分，
对，
能
这是好事，
分247。
247也倒也不必、
啊、
就是
我们不想听亲情这块的。
然后
呢、
然后过年到大年初一就一直去串门嘛、
嗯、
然后过年去了一趟欢乐谷，跟我的舅舅
还能收着压岁钱是吧？
我发了好多压岁钱
啊。你都开始发了？
我一直发压岁，我从前年开始就发，大学毕业那年就开始发压岁钱。
收不着了吗？
一分都收不着，每年过年掏好一万。
我当年我记得我没结婚之前一直都能收着压岁钱。
第一就是我奶奶岁数大了、
嗯、
我肯定会给我奶奶压岁钱，因为我觉得她，因为我奶奶今年90了、
哦、
那她能收几年、
哦、可以
对吧，
可以，
收不了几年了。你要让等我结婚，
你说话说的操，
不是，就是老天真的，就我奶奶你别说她九、
嗯、
就是她奶奶舅舅奶奶90，我奶奶94-95、
嗯、
你就是她，你给她钱你不是多少，
她花不了，
她看着那个钱、
嗯、
你看着她点着孙子辈儿或者孙女辈的人，他点钱那个劲儿，你就所以我就是，就这女的你甭管她多大，就你给她买黄金和给她现金她就是高兴。
对，
你甭管她，
建议下次舅舅给我500块钱坐2小时给带回去。
不是，那你们带什么？
确实是，
就是你她隔代你都能花你的钱，真的就特别高兴。
对，因为如果你要等结婚，第一我结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二我觉得世事无常，就我奶奶能收一年我的钱是一年，她花不花的我觉得至少图个高兴。
对，
我每年给的都不少给我奶奶。
行，
然后再加上要给 家里的，因为我是家里辈儿最小的，所以有我的小辈儿，他们都叫我姑姑了什么的，我也会给。
啊，哎，你过年给家里过节费吗？
家里过节费？
不是，就是好比给爸妈，你回去过年的过节费，
每年都会给，每年都会给。
啊、我也是。
那压岁钱给了奶奶，怎么能不给爸爸妈妈？既给过节费，还给买礼物。
啊、这不是，这不是你对，就过节费是过节费，给的钱是单给的钱。嗯、
对，
就有些代号就是破产女孩，你知道吧？嗯、
其实也不是，其实主要也是为了图一个好彩头。
嗯嗯，挺好。然后呢？
我就为了过这个年，我十一月份就提前把我卡里的钱取成了现金，每个人的压岁钱都数好，装好了红包。十一月我就干了这个事儿，然后到
就怕自己乱花了，
到新年我还是破产了。
确实，你要
提前取，
得亏是你取出来了，你要是还在卡里就按一下就刷出去那种，你指不定砍谁几刀了。
嗯，
对，
所以就是还是提前弄。而且我倒觉得，就即使说实话给爸妈买东西划了信用卡，我也不觉得心疼。嗯，就大不了我就慢慢还。那这个东西它一个金子，它能贬成什么样呢？到你那儿，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陪在了爸妈身边嘛。
嗯，
而且就是到时候要买车，哎，爸妈会加倍给我的嘛。
你说的是嫁妆吗？
就是小算盘打得不错啊。
对，因为我妈妈很大方，我十二月份就过年那会儿，不是要买车嘛，然后我妈妈什么都没说，给了我一张卡，然后卡里面装了40万嘛。
买什么车了？
然后后来还是解决了，还是弄了那个 A5， 然后就是，但是钱我还是还给她了嘛。对。然后但是很开心，就这种感觉很开心，就是我妈什么都没说，就直接告诉我说这本来就是给你准备买车的。
哎呀呵，真
好。对，然后就很暖，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买了个金链子嘛。对，还是她赚了。
没一个轮毂贵感觉啊。
啊啊，
没事
啊，很多了很多。
然后呢，然后呢，过完那个三十了。
然后就是串门嘛，
串门，
因为家里面的像我的堂哥他们都买房了，
嗯，
然后今年新买的房子让大家去看一看嘛，
啊，
然后
热热闹闹的啊，
得了吧，就挨个嘲讽一遍，我挣的少，说我穷嘛，挨个嘲讽一遍我穷嘛，那我确实穷嘛，人家都买房，
发展潜力大呀，对不对？
我还小嘛，我也不生气，你说我穷，我确实穷，你们赞助我点嘛，
就是，就是才26嘛，
25，
我
年底的生日，
到生日才。26嘛，对吧？
然后剩下的就唯一给自己的两天，就是初，因为初三那天不串门，然后初三那天去了一趟欢乐谷，跟一帮的同学。
哎呀，
对，因为欢乐谷本来是有运动会，结果啥也没有，就建议大家也别去啊，什么破玩意儿又冷，给我甩的鼻涕横飞。然后
我儿子去的时候还挺高兴的。
但你们，哎，你们为什么不去环球影城啊？
我们去过一次环球影城了啊。环球影城票太贵了，
嗯，然后
玩的其实
我看他四人不是，他有一个四人套票1200，
主要是我媳妇去过一趟，然后我媳妇觉得说这东西你去过一次就觉得差不多了，就是因为是没什么可玩的，说实话都是看各种表演各种展览什么的，
北京环球影城就是太小了。
然后我就剩初五和初六的晚上，我滑了2天夜场的雪
啊。跟谁呀？
跟那个跟我的小导演，他很厉害的，
终于问出来了。
因为他
你看他滑雪也不叫你老王，
对
对，
因为你滑双板，咱俩滑不到一块去。
哎呀，那
高级道
那你多半板，
这叫
军都山的高级道只能滑双板，因为他是那种雪包的，双板练那个回转的，单板玩不了。
人家这你看这叫什么？这叫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这单板跟双板就是两条平行的这个线，它就交叉不了。交叉就摔嘛。
对，然后因为哥们是玩那个平花的，然后他很厉害，然后教我学了两个晚上，然后现在基本，我有扎实的前后刃落叶飘了，然后就是换刃，一到速度快，我有点害怕，我有点往后躲，所以我摔，然后还在练。然后我想了一下什么问题，我跟王叔不一样，我觉得是装备的问题，所以你知道我在初五当天晚上回去。
还有钱买装备呢，
我就给自己又一次刷信用卡，买了一全套滑雪的装备，就你能想到滑雪能用的到袜子我都买了
啊，
就是护具、袜子，然后
滑雪没有秋裤一类的是吧？
就买个速干裤防摔的屁股，
全买
了，
还有什么头套、
他们那个
头盔装饰我都买。
滑雪的小姑娘都是屁股后边带一个小玩偶那样的，
那个我也有。我跟你说，我为了让自己不疼，我不仅穿里面的那个护具，我还带小乌龟
啊，
这确实肉
我都带，
必须得带。
然后你看我这个手，我到现在还肿呢。 我这个手现在好多了，我喷了3天云南白药了、
啊、
然后它一开始整个都紫肿的。你们觉得这是滑雪摔的吗？不，它不是，是我从缆车上摔的、嗯、就是
从缆车上摔的你掉下去了是吗？
主要是太平，它就顺流下去。
就是军都山的缆车很快，它是抬杆你就下、
嗯、
然后它下的时候就是因为缆车是不停的、
嗯、
你下来你要快点往两边跑、
嗯、
而我才下来的时候，我的小乌龟挂在了缆车把手上、
哎、
于是这个缆车就拖着我、
嗯、
我就背着身着它，缆车拖着我往前跑、
嗯、
然后终于缆车把我带摔了、
嗯、
然后我就被缆车刮倒了嘛、
嗯、
刮倒了小乌龟也下来了，不然我差点上天你知道吧、
嗯、
然后下来之后
小乌龟的脑袋进去了，
下来之后正好我的板压到了我的左手，然后左手整个直接就肿起来了，然后又紫又肿，然后就开始喷云南白药，但我依旧坚持、
嗯、
因为我要学会它。
所以你的板压到了你的手，你当时就感觉我这板不好，我要买装备是不是这意思吗？
不是周周想说自己是一装备党、
对，
不是
滑的好不好另说，装备咱得配齐了。
说句实话，实际的原因是因为春节滑雪的人特别多、
嗯、
是爆满、
嗯、
而且就是好多人是买票都买不上、
嗯、
即使我是夜场去我排队也要排很久很久、嗯、主要我进去之后，如果你到那儿，你要先换卡然后租东西、
嗯、
你要租装备，租衣服、头盔、雪镜、滑板、鞋这些东西对吧，你挨个排队、
哦、
每个排15分钟、嗯，然后你知道我距离那更衣柜就一个凳子的距离，人挤人，人挨人，我死活过不去，你能明白？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然后但是我所有的朋友只有我一个人在排队，因为他们是自带雪具，他们在车上直接换好下去直接进雪场、啊、
你感觉你被他们歧视了、啊、
他们玩了一个小时了、
啊、
我还没换好，
你还是排队呢、啊、
我还排队呢。
嗯，你说我省这点钱干嘛呀？
对，我省那点钱租一次也很贵、
嗯、时间就是金钱嘛，
主要是租一次也很贵，你租一次你要交90嘛、
嗯、
乱七八糟所有的东西120、
嗯、
四样嘛，三四120，一次120，一次120，那我还不，这还不包括雪票，单纯的租金、
嗯、
那我还不如我踏实买一套呢，对吧、
嗯、有道理啊。反正啾啾这次春节感觉最大的收获就是跟小导演学了一些新的姿势啊、
嗯、
啊，感觉特别棒。
他这春节就叫花钱，对花钱
对，
卡里有多少，储蓄卡里有多少，
没有没有，
归零，
额度是多少
还有我今天看了一下我的信用卡额度还有20000多呢、
啊、对、啊、还能再买一套
装备、啊、我一会儿把我收款码给你套出来
不行了，不能再套了，再套真的今年都还不起了、
嗯、
我信用卡额度很高的、
嗯、
额度真的很高的、嗯、因为之前
啾啾一下从那个这个春节就开始订立了这个今年挣钱的目标啊，
确实是
今年的目标就是把钱都还上、啊、
但确实现在讲过一个春节就是把这一年钱恨不得都在春节这个
大家都
7天之内给他
造了
造了
消费掉
嗯，行吧行吧，反正这个春节感觉大家过的也是都意犹未尽的感觉啊，
太意犹未尽了。我这个周末还去滑雪、
嗯、还去滑雪，因为我跟小导演这么上瘾呢、啊，
不是，是因为我一定得学会。
他得把他那学
会，合着还没学会呢。
不是，是因为我需要前，就是他有很多，我现在你现在所谓的前后人落叶飘，只是简单的你能出溜下来，对吧、
嗯？
你不会摔了。
嗯、
其实你可以，只要你能够稳稳的下山，都不会摔，站不玩花活、
嗯。
但是我想让他就是顺畅的滑行，至少你要会换刃。然后如果你想玩花活，你就要玩跳台、
嗯、
玩公园、玩平花、玩刻滑、
嗯，
追求速度、追求翻转，
嗯、
这种东西，你知道吧？这叫快乐。
啾啾怎么着也得把他这新买的装备这好歹利用一下。咱们他都说了，那就咱一次120，一次120。哎，你觉得你这得花几次120能把你
服了？滑上3年就差不多了。
嗯、反正啾啾现在已经不满足于普通的体位了啊。
嗯、
现在要开始学花活啊。你瞧瞧啾啾多有追求，对不对？
这个呀。我这
老王有
老王现在的目标
是一招先吃遍天，
安全出溜下来就行了。
老王那一招直接推车、
大家应该知道啊，这个高手都会受伤的，这什么都没有受伤，安安全全的回家的，这个就是一看就是业余，
就是折着回去的都是牛逼的，
哎、
是这意思。
你看我操，你做了什么牛逼的动作才摔的？一般都是这样，是吧？
行吧，那个我们接着说下一个话题啊，就是不知道大家都看完春晚没有啊？反正我知道，这从我的表现来看，我觉得就是春晚真的是今年还真没好好看春晚啊，
真没看，
就是
看不下去，
没好好看，
就是看了两眼就觉得特没劲，包括沈腾那个小品，我都觉得 挺没有
加一，
挺没有意思的。然后那个，
但是他在整体的小品当中，你就是矮
子
里、矮子里面拔高，
可能你
还
看整体了。我就是整体都没看全，你知道吗？我看完沈腾那小品，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我就盼着贾玲那小品
啊，
然后发现更
没
意思。
对对对，贾玲那个没劲、
啊，就更没意思。最后我盼来了一个姜昆的主流相声，你知道吗？然后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郭德纲相声好听了，你知道吗？
哎，这能说吗？
这相声界咱还不能点评一下吗？
我知道今年那个本山上春晚了，但是上的是省卫视的，但是真的上了，很好看。
我有一拉拉滴滴的哥们儿，就是他们，他今年被包车了，被谁呢？被春哥。
春哥是谁？
李宇春啊，
李宇春也去了，你猜的
啊？李宇春跟邓超还有
那
个
他这个
四不对，王源一块儿唱的歌，不对不对，
他就包一滴滴呀、
啊。春哥离这边住的特别近，
是吗？
我就今天我哥们给我打电话，我说
很低调啊，
我说你这活挣多少
钱，就包一滴滴。
他是好像是央视给他派，还是他们的那个什么给他派的？他包车800，然后
一天。
不一天就俩，哎，几个小时。我哥们儿说，
就是
他相当于都在那个，
就给送装电视台，就再给拉回来。
哦，对，送那个装电视台，就老的那个煤、
煤地亚中心
啊，对，就从这边
啊，
从朝阳，就这附近、送到那儿
啊，
然后再从那儿拉回
来。咱就不要曝光这个春哥的这个家庭住址了吧？
不是，然后他、
春春那个
春哥单给我那哥们儿又包了一个，
咱们叫春春啊，不要叫
春
哥。
他单独又给我那哥们儿包了一个500块钱小红包。
哎呀，
我哥们儿今天还跟我说
啊。挺好挺好，你看人家
有里有面
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反正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春晚，但是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是听着我们那个村口的春晚过了节啊，我们也是今年难得的就是赶上了一回。
但是因为春晚我觉得它逃不掉、就是它就是这是
保留曲目，
它
跟你不爱吃饺子似的，三十也得吃个饺子。
啊，你就跟他最后一首歌，这几年都是李谷一老师唱的。你想我那90多岁奶奶都认出来，哎，还是这姐们唱。
反正现在的春晚真跟原来的不太一样了。我就看往年的春晚，就头一届春晚，你能想象李谷一好像一个人唱了7首歌还是8首歌，就一个人。现在这7个人唱1首歌，你知道吗？都这样，就是你，就是早些年的春晚，你总能记得一些标志性的歌曲，什么什么冬天里的一把火、那是老的，到后来的什么什么相约酒吧呀，这些都是春晚里出来的歌曲。
昨天、今天和明天，我就记着、
你看小品哈，
对、
啊，
那会儿小品确实有意思。
崔永元、宋丹丹，这个
赵本山
啊，
那时候的春晚吧，既能完成上面给的那种所谓的任务，就是思想的
命题作文、
对，又能娱乐那种。
现在就更多的是教育人的一些意义在里边，尤其是那个姜昆那个相声啊，就是我真的感觉
他还被
一个相声，
他还被广东人民吐槽啊。
对对对对，我从 B 站上看了好多，说是他这个粤语啊，怎么不过关，说的根本就是不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真的像郭德纲说的，一个相声你不搞笑，那就他妈太搞笑了，对吧？
谁怎么姜昆老师之前在一个什么报告里面说过，说这个我们这个相声就是什么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他肯定是高了。
你这太脱离生活了，
他这肯定是高了，他这肯定就是53度飞天茅台，喝了
上去了
喝去上去了，
反正就是就没什么意思。但是、
韩红唱了首歌给唱哭了，给自己。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啊、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对对对，
是这味儿吧？
还不是你唱的呢，真的
给自己唱哭、
不明白为什么这歌能出哭了啊。
他可能就是也是因为疫情吧，他可能他自己在那儿内心的这种的独白也 emo 了，
就是感情
到了，也是表演的一部分。我是这么感觉啊，
可能韩红老师也都过年了，我还没有对象，
那啾啾也应该哭啊，对不对？
韩红老师可不缺对象
啊，对，反正就是春晚就这么过去了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那个在三十晚上听到我们上一期节目啊，但是从那个打赏来看，好像不太理想啊。
我看你在群里面还给一个网友打了一个红包吧。
对对对对对，
66。
对对对，因为那天晚上确实那个哥们儿，
顶哥都羡慕哭了
啊。
没有。
那哥们儿确实是当天晚上就说出了一些我们节目中的梗，我就可以深深的体会到他们没看春晚，而是听了我们节目，所以我真的其实挺感动的。说实话，那天晚上我都不听我们的节目，
因为就咱们的粉丝群有一特点，就是你只要发红包，您就半夜3点都有人
叨叨叨叨叨叨，
这确实挺厉害的，这质量 very good。
但是还是有不少朋友给我们打赏的啊，上期节目。 让舅舅给我们念一下上期节目播出以后给我们打赏的朋友啊。
首先呢，感谢这些朋友们，即使在大年三十儿，然后也能够守候在我们村口更新的这个节目中啊。感谢这个叉叉小能手省略芝士蛋汉堡的血泪和晒泡的羊，感谢你们。
哎，其中那个芝士蛋汉堡的血泪还如每期一样，每次给我们打100块钱啊，
感谢大家，
坚持不赖啊，
坚持不赖，这有点儿。
我给他寄了一个手机嘛，啊，也算有所收获啊。这个大春节的，我也给听友送了一点这个感恩的心啊。
对对对，可能看不上啊，但是我们的一片心。嗯，
对，一年以来特别感谢这些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新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在你们的支持下，我们会一直努力，然后非常非常努力的去把节目做好的。
嗯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喜欢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多多给我们评论哦。
嗯，谢谢大家啊。然后 Shepherd 的羊还在评论区写了一段那个洋洋洒洒的，但是我从网易云只看到了他。第二段啊，第一段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得了，
我不知道是哪儿去了，我翻了半天好像真的没有，可能是写的怎么着被网云删了或者怎么着，
我们找到了之后下一期来读吧。
嗯，
然后就被
和谐了，
表显示
可能是吧，我真的没看到啊，反正我也感谢大家能那个春节陪着我们啊，那个我们也希望以后年年都能陪着大家啊，
爱你们。
嗯，然后这个春节期间呢，实话说我越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宅的人，我就觉得你
村长不会什么也没看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有人没出门吧？
哎，那你说说，咱俩
刚都说了吗？跟我出门两天，
我肯定比你宅，
是吧？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咱不分那个，就出门的次数啊，因为我确实陪着老王出去了两趟，但是我就觉得你要是给我一个外卖，然后给我一个电脑。我真的能，
那你
过一辈子，
那你就应该过年的时候去外地隔离去。
我真不怕，哎，我真不怕隔离。我觉得，
嗯，
我觉得隔离是一特别幸福的生活。
不是，他主要是他，你如果一个人，你最长时间一个人待过多长时间？
我感觉我天天都是一个人的状态，啊。
不是，就是你一个人长时间，就你一个人这一个固定环境，
那没有这个机会啊。
是啊，就是。我周围这回隔离那人，就是这人家是表兄弟俩，那俩人都平时有一个是很内向，有一个很性格很张扬，那哥们儿直接张扬，那哥们儿就变成他，就只他整个人
变成了他的恋人，
反正他就整个人的状态就都是见不着活人啊，顶哥。
哦，那我这是无所谓，
我觉得
我真的无所谓。
对我来说，我也是不太。
我就这么说吧，我这段时间吧，我看了多少东西，你们琢磨着我这状态就知道了。
嗯，
我最近就之前我先看了一个那个日剧，就是去年不是有一大火的韩剧叫《鱿鱼游戏》嘛。
嗯，
我看了一个日剧，是在之前一年的日剧，是也是 Netflix 的，叫《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啊，也是这种那个大逃杀类型的这么一个日剧啊。看完以后我觉得拍的特别牛逼，然后我又把他的原版的那个小日漫画翻出来，从头到尾过了一遍。这是节前的事儿，然后过节的时候呢，我又看了一个叫，就是特别火的那个时间循环的剧，叫什么《开端》啊。然后在这之前，我还看了一个韩国的恋综，叫《单身即地狱》。啊，我看的你们都不知道啊，然后就
开端我知道
啊，单身
那俩我不知道，
单身即地狱就是，把一帮韩国的年轻人啊，女的一般都是网红啊，要不就是模特啊，男的是那种练健身呐，啊，就八个人十个人的搞到一个岛上去谈恋爱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无屁。
也不是，我看谁跟谁能退上眼儿，然后最后能那个牵手成功啊。看这个呢，我又看了那个。又看了一个那个国产的恋综，叫《半熟恋人》，我不知道你也没人看啊，都真的没人看啊，
嗯，
啊，我觉得你们
都不知道哪个
台
演
啊，就是找一帮30加的这个单身男女，你知道吗？大的有奔40去的，小的也30出头，就这么一帮，
哦，
就男女五个男的五个女的。就去谈恋爱去，你知道吗？就最令我惊讶的是，就
你国内看的这个，他是不是按照剧本在那演呀？
啊，甭管剧本不剧本吧，反正我
就得了，
对，看着高兴。然后就是最受追捧的一个女嘉宾，她是一个有孩子的女嘉宾，你知道吗？然后五个男的有仨都喜欢她，让我很惊讶啊。然后
省事儿啊，
那不是，这反正是。很神奇啊，所以我觉得啾啾现在非常年轻啊，这根本就不着急，你知道吗？ 然后我还看了，顺便还看了一个小说，叫什么呀？
正经小说吗？
就
不是
正经小说、啊，
就不是那种什么玄幻呀、啊、什么的。
正经一个科幻小说，叫《拯救计划》啊，《拯救计划》是写那个，火星救援的那个人写的新的一部小说，在美国的那个小说排行榜上一直在排在名列前茅那么一个小说，然后就最近我又给这个看了，再加上我平时看的各种乱七八糟的综艺啊，比如说我看那个什么什么乐队啊，什么什么闪光的乐队啊，闪光的乐队呀、啊，包括之前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呀、啊，啊，反正还有那个开拍了。那个
闪光
导演的那个
闪光主要是里面张楚这个破圈，他应该就算破圈了。
张楚我先看了一下，真的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的节奏、
对，但是他那个劲儿
确实有点老态了。
你看他一猜歌就全是什么 Beatles 和那什么、但是他那个范儿确实整、你确实是
确实不是当年唱姐姐的那个张楚了啊。
妈姨妈姨妈姨
你突然这姨妈姨妈的有点难以接受啊。反正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可以凭借很多的精神食粮啊，这还不算我玩游戏呢。
对，
我玩游戏也玩得很凶，你知道吗？这之前前一段刚把那个 FF7 重置版通了，
我看了。之前跟我在三亚的时候，村长就在边上玩，我在边上干活
啊。通了以后呢，我就对 FF7 这个大宇宙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兴趣啊，因为我年轻的小时候我没玩过 FF7 的原版，我把那个原版拿来就是云了一遍剧情，云了一遍剧情以后，我又想接着通一下那个 PSP 上那个 FF7 那个 AC 啊，然后又开始打出来重新打，然后玩 FF7 差不多了，然后那个宝可梦那个新的游戏又出了，我又开坑玩宝可梦啊。反正就真的我觉得我靠这些精神食粮我能活得特别好。
对，
就完全就是不靠别人活着的那种，就特别宅的一个人我觉得。
差不多就是给我一玩的我也能一直玩。就是他妈重复的电影我都能看个七八遍，我跟你说，就那种有意思的
重复的，我真是
这怎么西红柿守候我都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我也是在家就是追剧嘛，就追。
你最近都在追什么剧？
我把那个什么看了，那个我看国产的片多
啊，
就什么王牌部队
啊，你跟我媳妇儿的那个、
对，我都是跟哥们儿的媳妇儿，或者就看的特别类似。然后我有时候看动漫，这攒的有的动漫没看的追
啊。对，
鬼灭的
最近进击巨人又开始更新了，
现在更到我今天之前看到第四集了。然后那什么看了，就是我刚才说鬼灭也一直在看。然后火影
啊。什么博人传
啊？对，博人传，博人传，因为国内它有删节，就只能是用别的软件嘛。那天那群里谁问我说有没有 APP， 我啪我就弄来一个正经电影，给他发了九个，我说自己下去吧 OS。然后还有那什么还没出完呢，那都1000零多少集了吧？那个
什么海贼王
啊，海贼王，因为我鸣人我不是那什么我是追不动，就是名侦探柯南我们是真追不动。因为我名侦探柯南的这个记忆还是我跟老王上学时候他妈的那个记忆点呢。
真相只有一个啊。
啊对。就是我得差了将近，我估计得差了1000集吧，那追不动，那是真追不动。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像我跟顶哥这样的平时没事看点乱七八糟的啊，就我觉得我们精神生活特别丰富，就我们能了解到更多的不知道的人啊故事啊，就每天沉浸在各种各样其他人的生活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探索精神的事儿，你知道吗？
看追剧吧，我有的时候有代入的情感，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有感情的宣泄。
对，
我可能我都这岁数了，但是我可能看个电视剧或者看个电影，我能给自己看的掉眼泪。
对，甭管说咱看电视、看电影，还是说看漫画、看书，包括玩游戏，我觉得就是咱们处在这种这个追求不同的这文化的这么一个环境中。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啾啾这种沉迷于手游的少女啊，就真的就情感不是精神生活有点贫瘠，你不觉得吗？
不是
啾啾氪金，
他们俩那种太幼稚，看个电视剧都能沉迷其中。
不是人家啾啾那个
自己有角色代入了，
人家啾啾那就是六四八，
对呀、
啊，48,
对，
一个钟加一个钟的往上冲，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是吧，都不会带入这种。真正的那种苦情那种感觉，我要带入，我只带入另一种爽文那种，知道吗？就有一种就是
回到明朝当王爷啊，
那我都不看，这都不够爽，就是 你肯定看过，我估计有好多听众也看过，叫《金鳞岂是池中物》，是吧？你就是他妈的当代喉咙涛
啊！你看的都是这个，这
代入感，我跟你说，没事晚上我就想，我就是那谁，
睡不着觉啊，
对，咱肯定睡不着呀，不知道选哪个了。
早起一看，哎呦我操，我又梦到了守墨。
不是，你说这个都得是九五后都不知道，
这你这太年头太长了。
你这是你这是泛指七零到九零这段，
对，你打小看插图版《金瓶梅》长大的，是不是？
我那会儿没看，就每一次去王府井那金轮饭店，我都能想起来，是吧？喉咙涛那车停在酒店门口，怎么着？常年包一个房。
哎呦哥，这是你的追求，是吧？
这是我的追求啊！
反正我是觉得，这广大听众可以千万别沉迷于手游。我觉得手游太一是花钱，二是花时间。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一年啊，
它存在计价值，就是它
可能是我们年龄上有代沟，
还有
我真的理解不了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手游确实它快呀，就是相对来说
你不懂，
而且你确实是，我觉得就是哎，你就是它，我觉得你像就跟怎么说，就是游戏，我觉得手游最终会独立出来，最后一定是一个。最终的大类，就是你说什么 PC 端是，然后那什么端，最后就是手游端。
现在已经是了，其实。
而且我觉得手游端的利润要比那些价值更高。而且你像你们玩那之前有一期你们聊游戏，我听你们说，那他们也是他妈的端游端，也是让你充值，是不是跟手游端学的呀？
相对来说，玩端游还是省钱吧。
相
对，就是尤其是我自从买了这个雷蛇本以后，基本上没为游戏花过什么钱，我感觉都有他妈破解版啊。而且像我这样又不是追求 PVP 的人，我就是怎么说呢，就过剧情嘛，就是能有修改器，我肯定有修改器，我肯定是不是那种打怪练级的那种啊，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吧，就是肯定不打怪练级，但是我注重的是这种剧情的体验。
你这让我回想起当年玩李逍遥那个，
啊，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看一遍《仙剑奇侠传》的游戏，你就会感觉，我操，这样凄美的爱情故事真的是能震撼我的心灵。但是你要说让李逍遥杀了一千个怪，你说能怎么样呢？就。对吧？这到九十九级了又怎样？就是我觉得体会不到那种杀怪的快感，但是就是这个快感就真的跟我不一样啊！就是砍人一刀就高兴，你知道吗？
他这个玩这游戏就明显的感觉让他分泌多巴
啊，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反正这网游的运营机制也是很神奇啊，但是到我这个岁数，我觉得我真的有点理解不了了。这个春节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伴随着体育过的这么一个春节，
必须的，必须的，
就是打这个大年初一的这个国足给人添堵啊，到后来的这个奥运会，
我觉得你这不能说，他不是国足，
你妈退钱，
中国男足，
男足，
中国男足啊，
而且他不隶属于现在这个，因为确定了吗？不就他不隶属于这个大体系下的，他是单划给了一个部门了。
反正男足和女足，我觉得你要是非要放到一块儿说，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是我跟你说，这个女足你再牛逼，她也是小众，没人关注，
就是
一定是这样的。
转播你就能看出来，
国足踢就是男足踢成这逼样，那依旧是大把的挣钱，大把的商业。我跟你说，这个现在就是商业市场，女足就是没市场，男足再烂，它有市场，肯定还是有人看。
反正就是男足嘛，先后输给了日本和越南。 女足恰恰相反，先后赢了越南和日本，最后又赢了韩国，夺冠了一下啊。
这主要上来就是你看男足的那几场比赛，就上来都是给你大逼斗大逼斗。女足咱们得说就是也给过你大逼斗，但是人家能给你枣啊。
嗯，
你这国男足就永远都是大逼斗。
嗯，反正就是一堆人就站出来了，就说这个要给女足加薪啊，要给女足们跟男足同工同酬啊，这那的。
嗯，不可能。
其实我就觉得这就有点想多了啊。就是其实按照现在的现行体制来说，中国女足在世界女足的范围内挣的钱真是不算少的，不能说第一第二吧，但是也是排在前列的。
嗯，
是吗？
就是同级别女足的条件下来看啊，中国女足在世界范围内绝对不算少的。我就记得去那个王珊珊嘛，去那个大巴黎嘛，他说我要降薪一半去大巴黎，可是他到大巴黎依旧能挣50万，然后就说明他在国内至少是年薪100万以上。
嗯，
这50万是
应该是人民币，我觉得我不会是欧元啊。
哦
啊，但是怎么说呢，这去大巴黎肯定是追求梦想嘛，这挣少点就跟吴磊似的，也可以理解，对吧？你在国内肯定挣的比在那儿还要多，
但是人家这是有信仰有追求、啊、
哎，对，有追求的，
人家把足球当成自己的事业了呀。
对，这就是为了女足发展，人家牺牲了自己一点个人利益，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你说国足男足啊，男足就真的就不像女足那么拼命那么努力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不应该这么说啊。你说去年记得特别清楚，奥运会的时候中国女足0-8输给了德国、
嗯，
对吧？当时一堆人就说：“老女足精神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拼吗？为什么那个就是在场上看不到那些铿锵玫瑰的感觉？”
是这么，
其实不是女足不拼，那时候女足不拼，那时候也拼，但就是实力在那儿摆着呢。
还有一点就是女足原来的起点太高了，
嗯，
太高了，
不是也不能说高，就是女足在1999年、2000年那阵儿啊，铿锵玫瑰那一波，孙雯、刘亚玲他们。是因为全球玩女足的就那么几个国家，所以在大家都没有起步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专业化体制能起到一些的引领作用啊，在国际上取得了一些好成绩。但是当其他的欧美国家相对开始重视女足了以后，你会发现甭管是这次亚洲杯女足取得了冠军，是击败了韩国日本也好，但其实事实层面上亚洲层面的女足就是菜鸡互啄，
对，
大家比的就是一个谁失误少而已。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场面你也停不好球，我也停不好球，可能我比你多停好了一脚，然后这个进攻就顺畅下去了，就进进了、
嗯、
就更多的其实我觉得这次夺冠有很大的偶然性，就是运气成分在里边，但是不得不说这次夺冠了还是值得庆贺的，
因为正好赶上传统的春节，真的就是因为这几场说实话、
嗯、
我都是第二天醒了，
嗯，
然后我知道的、
嗯、
要不就是我3点多4点多醒了，
嗯，
然后我看到信息，然后我又因为我这几天正好群里当时后来凌晨也探讨，我后来看我懂，因为我后来看董路3-4点钟的直播嘛、
嗯、
就是在就是这几个平台然后看，然后真的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他能让你就我又说了，可能是我岁数大了，就是他真的能让你有一种宣泄，
嗯。但是男足跟女足我真的觉得不要再一概而论了，一概而论了。
那是
就是你夸女足怎么夸我觉得都不过分，但是你别踩一捧一，你别捎带手的非得骂两句男足就显摆你好
多，其实更多的
怎么优越感呀、啊、
其实更多的希望就是好多人其实还是希望他不管懂和不懂他还是希望
对他希望男足能好，
男足就支持而
出发点是好
的，
但是很多人不懂球就跟着瞎逼骂，你知道吗？
这点就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平时都不关注女足、
嗯、
然后他妈的昨天就夸夸朋友圈就发什么女足牛逼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骂男足呢也是你平时也不看球也不关注这个、
嗯、
大家都说那你也跟着说吧，
嗯，
就跟他妈的下雨天打孩子是吧，闲着也是闲着就跟着骂呗、嗯、
就跟风现象特别严重啊。但是稍微懂点男足的其实就觉得其实男足不是不拼，他不是不努力，他不是不想赢，他没那实力赢，你知道吗？
就是说了，
你想想他基数每年就是哪个报道来说，就他每年他从多少年哪代开始之后，每年那踢球那人就他妈10000人，
嗯，
他妈他10000人选出来那么22个人到、
哎，
那你说他这个基数在这儿呢？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不懂球的人，我晋升为懂球了，懂点了，是吧？就之前我不懂，现在我懂点了，至少我知道这个足球场上是没有零号队服这件事儿 啊,
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对对对，
你是动漫
看
多了，啊、
你是死神看多了，我是实际行动定了一个零号的足球服啊，就是说那个现在就不懂球都说嘛，说你妈找那个死刑犯是吧？你上你踢去是吧？踢赢了你就那什么
给赦免啊？
对，然后说你
就能赢吗？这不是
绝对不能、啊，
这不是靠打鸡血就能干下来的事儿，你知道吗？
实力差距就是实力差距，就没这个能耐。
对，就是很多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理念都是，中国足球为什么上不去？就是因为咱们人口基数，踢球的人口基数太小了，选材面太窄了，可能说上不去。
还有就是，还有就跟你下午探讨似的。就是他很多球员他不愿意放弃国内的这些高薪资，
哎对，
而去国外、
哎、对, 对。但是问题是，就是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足球和国际足球脱轨的太严重了，我们就沉浸于这种自嗨的环境中不可自拔。前几两年的这个所谓的金元足球把这个国内搞的，就是哪怕我好不容易出去踢上球了，我都得花钱给你买回来，让你回来在我们这儿踢、
嗯，
我回来给你挣十倍的薪水，对不对？你说是个人，正常人都回来踢了，结果在国内这个大染缸里，就是越踢越差，越踢越差。我不知道这个顶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球的啊？
我其实就跟你们刚才说，你说真懂吗？也没那么懂。但是我周围原来小，我今儿在群里都说来的，我小时候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住胡同的哥哥，人家就是踢球，体校，这就是那时候，他大概是。八几年呢，我想想，我上一年级，他上六年级，差个四五岁吧。
嗯，
然后他最终从体校出来的时候，要准备踢专业队的时候，教练就跟他提出来说：“我看你是个好苗子，
嗯，
如果你想踢的话，你跟你家里人说10万块钱。”
嗯对，
其实都是
10万块钱是用来干嘛的？
就是十万教练就是
你能上
场，这个教练帮你做铺垫。就是说，让你那个就是去到这个专业队
儿，这
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啊？
那少的，
而且还是20年前左右吧，
20年前，
那时候10万块钱，
而且是教练看上你了，舅，就好比老王看上你了，说舅，我给你多少钱？但是确实是，
如果你给我10万，我考虑踢。
但不是他，但是我那个哥哥，你说他从小练，一直练到当时可能都18岁了，但是他家里真的拿不出那些钱。他我那个哥他妈当时都决定就是跟周围朋友借，只借到5万块钱，教练说不行。
对，
但是这你现在问我这个，我认识这哥干嘛呢？拉滴滴呢。
所以就是说中国足球这个基层环境其实是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一个顺畅的人才晋级的通道，你知道吗？里边掺杂着很多的利益啊，金钱的关系。其实我小时候也见过，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选材面广了，大家重视这个事儿了，其实也不是说没可能改善，你知道吗？现在我觉得大环境好多了，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踢球的小孩越来越少了。
你儿子呀？
我其实特别希望我儿子踢球，我经常
是你儿子，
我觉得，
但我儿子喜欢跟老王打篮球，你说这点追求，你知道吗？啊，
男篮也行啊，你儿子要是男。以后对中国男篮有贡献，咱也行。
中国男篮有贡献也
行。
没那基因，你知道吗？没那基因，人长不了那么老高，你知道吗？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人才储备是一方面啊，更多的是咱们和这个国际足球的推广，这脱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要说中国男足最强的那一波人，
孙继海，
就是97年那一波，2000年那一波，
孙继海
拿到现在来，就真能比现在国足踢得好吗？我想想也不一定。为什么这么说？就我感觉20年前的足球跟现在的足球已经不是同一种足球了。我现在回想一下，
你可能当时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对，
没有现在这么大。
哎，对，就是当时20年前的足球，我感觉甭管是中国足球还是说国际足球，踢的普遍还是比较慢，有一板一眼那种感觉的。我们回想一下，大概20-30年前，那时候国际足坛普遍流行的阵型是什么？4-4-2啊。4-2-3-1啊，大概那种类型的，有存在着什么像巴乔啊、英扎吉啊这种身体不出众，但是具有灵性的球员，在场上依然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足球你就会发现，节奏特别快，尤其是欧洲那边的。你看过英超以后，你再看中超，你会发现，我操，这是一个完全两种不同速度的。你看英超反而仿佛是开了倍速在看这个比赛， 他们的身体对抗强烈程度，然后包括他们球运转的速度，包括他们逼抢的强度，是中超联赛所不具备的。就是我们的球员习惯了在这样的节奏和环境下踢，
就跟你玩，
你真的到了强度上来的时候，
就跟
你
玩游戏似的，你永远就只在那个试炼区干，
嗯，
你就没打过怪，
对，
就是人家都他妈九十九级了，你还是试炼，
哎，对，
你就没办法，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其实有一种体会，就是我平时也踢球嘛，我平时都跟一些比我岁数大的老大哥们踢球，大概我们队的普遍年龄是四五十岁。我们踢那种小场，然后我会发现我这个技术啊就还行，我还能运用得上，我觉得我跟他们踢球还挺有信心的，挺有优势的那种
感觉。你们那是八人制的还是
七人制的、
啊、
然后呢有一回我去年夏天回到阿那亚，我跟人家踢了一场十一对十一的比赛，我觉得他们技术都不如我，他们一个个的就是那种武大傻大憨粗的那种感觉，但是真到了场上人就疯狂的跑啊，然后一直在不停的接应啊，然后我会发现我这个技术屁用都没有，你知道吗？
身体
就是你跑不到那儿，你根本就发挥不出你的技术来。人家一趟进攻回来已经回防守了，我还跟这儿呼哧带喘的站着呢，我有技术有什么用？现在国足就是给我这种感觉，就是说，
因为现在国足可能都没有当年的那个海南的那个拉练了吧，就是跑那个，就是、那个、
也不是说光跑，就是他们整体的节奏啊，已经习惯了于中超的这种慢节奏了。你再让他拉起来强度，他们坚持不下来。
那他们给的钱高啊？
嗯，钱高那是市场因素决定的，对不对？
那
你说那个凭什么这个《王者荣耀》游戏做成这样？我感觉就不应该比那个做塞尔达的挣得多，
嗯、
对吧、
嗯？
但是你说任天堂那波人挣得过《王者荣耀》这波人吗？对不对？
韦世豪自己都说了嘛、
嗯，
说我因为当时国内给的这个钱太诱惑了，
对，
太诱惑了。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其实。短期来看啊，如果我觉得如果有让中国男足有什么进步的空间、飞速发展的可能，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继续引进规划球员，我觉得凭咱们自己这波人没戏了。第二，
那你
第二是让更多的国内球员走出去。
什么叫规划球员呀、
啊？就是中国队有几个巴西人，你知道吗？现在。
但你说这种巴西人
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对、
啊，那必须的，
拐铃不就是这样吗？对吧？
全规划，
嗯，嗯就是中国队现在有四五个巴西人，
但
你知道吗？
不是，但你有一个问题是你引进的这些人最好是能，他稍微小一点你能培养，就是你最起码你花那个钱或者你给他弄过来，你咱不是说你就用一年两年，您怎么着也五到，
就国际足联这个政策就在这儿呢，你入籍必须得有五年，你才能入。
哦，
你知道吧？你就注定了，你二十二岁来，你代表国足上场，你也得二十七了，明白吧？除非你十八就看着这是一未来的天赋啊！我就现在就给你，
那就让老王去巴西整巴西媳妇儿去！我操，真的，那就弄
我操那玩意儿，他妈深不见底。
老王是一个不知深浅的人，
还有就是你说第二个那个，其实是一个很现实。你像复兴集团就是，
嗯，
复兴集团就是买国外的球队，但是他就很明显，人家是想为中国足球做贡献。
哎，对，
他就是买那种就是 A 就是他可能是甲 A 甲 B 甲 C 就大概这他都买、
嗯，
他就是说
就是外国的低级别联赛球队，
他就是一点一点，他就是你很明显就是发现人家这个企业是有那什么的。
对，
但是
就是我觉得现在中国足球这个中超啊，这个金元足球也算是泡沫就碎了，包括什么恒大呀。
某的
这那的苏宁啊全都退出了啊，基本上也都混不下去了，就这些球员我希望他们能有点上进心，就是真的走出去上外边看看，现在我们看李磊已经走出去了，然后加上之前的这个吴磊啊，包括更多的年轻球员，我希望能更多的走出去，这不是说为了说非得怎么着，就是感受一下正经的欧洲足球比赛的节奏，让你能不至于一直在这么一个相对温吞的环境下沉迷下去，
有点那种，
我觉得就是唯一一个提高现有球员质量的出路。
中国足球并就是咱们这并不是闭关锁国，咱谁都学，
嗯，
谁都学，
嗯。
但是要不就一条路走到底。
现在我觉得，其实国际足联已经就国际足球方面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流派之说了，就大家打法都非常统一，就是中间场逼抢，然后就是争取把这个 对方的进攻扼杀在那个对方的禁区半场，然后抢不下来，我就是打防反，基本上就这样了。
那主
但是就主要是强度在那儿摆着呢，你在那个高强度节奏下能结合球的能力，能分出球来，就是水平的体现。中国足球其实你会发现，咱们在中超联赛的时候，这就同样是这一波球员，慢节奏下踢得好着呢，各种神来之笔，各种妙传啊，各种射门呀、啊，都能踢出来。真人家一逼抢，你看日本队，人家说实话，日本队中国那场，我觉得日本队发挥的不好，就是非常艰难的才两个球战胜了咱们，并不是他们最强的实力，但是他们就是，你什么时候看中国足球，中国球员一拿球，就三个日本队员一块小组逼抢你？
那场还是铁哥的吧？
那场不是，已经李霄鹏了啊
啊、
哦哦哦、啊！就是三个人逼抢你，逼抢完了你球根本分不出去。对吧，你再好的技术你扛不过仨人跟你这一块扛来，对不对？人家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速度能拼上来。你再看中国球员拿着球一迈二看森东过，然后 90% 是回传，就这样的就完全不可能有赢的机会。但是他们平时联赛就是这么踢的，对不对？没有那么强的逼抢他还行，但是真正一上逼抢就是一上身体就完了，就差距就在这儿。所以我觉得中国足球短期目标就是让更多的球员走出去感受一下国际比赛的这种水准，长期目标那就没法说了。那、就是、
长期最起码就是基数吧。
对，
你每年咱们不是说现在说是一万，
嗯，
那您变成十万行不行啊？
对，长期目标，
但是这个
就我想了一下，
就得是
不合，就是很难实现。
十年，咱也弄一十年计划，
真不是十年能解决得了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家长，
嗯，
我让不让我孩子踢球？让我孩子踢球就意味着他学习的时间少。对吧，
你看
学
哪怕像你这样爱球的人、你都不能保证让你们家孩子这样。
就是咱们你看我研究了一下日本队他们的那个晋级的通道啊，人家小孩打那个一直上到初中都是一个所谓的社团。
我看最近那个日本的那个就是高中联赛那个。
对，人家有社团的存在，就是说你学习其实不是那么太重要，你就是培养各方面的兴趣，看你更爱好哪一些方面的，然后你参与各种各样的社团，所以人家足球基础有那么大，然后到了高中人有非常完善的联赛，人家日本一场高中联赛有全球全日本
100支队伍
啊、全日本就是多少2000多万人观看一场高中联赛的比赛，你知道吗？
但是你说拼日就是还是基数，就是真的这下午咱们在群里蛋逼说那话嘛、就是你还得是真的就把这东西弄到应试教育里来，就是说中高考都得考，你看弄不弄？但最起码基础提上来。
我觉得就是，你说中高考现在不考吗？也考足球，有考篮球，
但是这
也
是这几年，
对，是这几年，但是它是一种应试教育的考。比如说那天我听一个谁说我考篮球，我会拍两下就算合格了，这样根本培养不出来所谓的什么足球、篮球人才，对不对？你还是得首先得让他从心底里喜欢、愿意参与这项运动，然后呢，你再给他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我要是这个小学成绩，这就是在某个足球比赛里踢出一个什么名次来，我就高考加60分，加100分，对吧？也可以，这就是一种动力，我觉得对很多家长来说诱惑力很大。但是你现在没有，你就让足球去野蛮生长，然后大家会发现我学了足球了，我学习就不好，我学习不好了，我以后可能工作的机会就不好，那我谁去踢足球去，对不对？
而且这个足球这个还没法像 CUBA 那么干吧，就是说就是大学
篮球啊，
对啊，就是没、就是好像他这没法像那什么，
也不是说没有，反正现在中国足协已经开始要求各大俱乐部有各级的梯队了，但是说实话，我对中国足球未来的前景真的不看好，只能借助于金钱的力量，让更多的
对，就还是
规划球员走进来。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一条路。
但是你最后你说规划，你说最有没有规定？你这一队十
没有没有没有十一个都是外国人都没事，法国队就是没有正经法国生的，你知道吗？
哦，可以是吧？
可以可以，只要符合规定就行。你知道，你那天我看了一个中国冰球队，中国冰球。就打比赛，我一看，他们全是外国人呀，
啊、
知道吗？就没几个中国人的脸，那就可以，反正你符合入籍政策，然后符合国际足联的标准就可以。
那你说，哎，
嗯，
但是我觉得，哎，国内还没办过世界杯呢吧？就是足球
没办过，没办过，
那就是看咱们国家能不能。
我们好像申请2036年的世界杯啊。
就我觉得，要是再弄一世界杯，我跟你说，他肯定会提，就如果能申办下来。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咱们中国这种教育政策不从体制上改变的话，还是很难从根源上解决中国足球疲软的问题。 这是我一贯以来的观点。嗯，行吧，说足球就说这么多啊。老王跟舅舅都快睡了。嗯，
我听懂了啊，这个村长解析的这个非常的到位，而且非常的正确啊。
嗯，
其他的我就是同意。
行，我听懂你听懂了啊，我感觉你明白了啊。舅舅还是一汪一汪的这个玩的自己的手游啊，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啊。行了，那个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我感觉就是
没啥干货。
对，没啥干货。今天我们也聊不了什么数码的东西啊，因为大家都放假
了
啊。
嗯，
下礼拜又要新品出现了是吗？
就是，哎呀，好像今天签的那个保密协议、
啊、不让说啊。
对，
不让说、啊、
发 K50
不是签了说啊，
签了就是发 K50 是肯定的，但它不是分一次发
啊，
有好几个机型
啊。
大家可以别着急，
这倒是符合 K50 一贯以来的这个特点啊。
对
啊，
而且
各种版本啊。
对，然后说那个就春节的时候，不春晚不说一分钱抢那 K40 吗？
啊，
我看那个群里还有人晒抢到了。
哇，这么牛逼吗？
啊，就一分钱抢到 K40 了、
啊。手气可以啊、嗯、啊，这不得发个红包吗？
对，然后
什么素质啊？
那天那个跟他们那个红米的人聊来着，他们说那个就是去年，
嗯，
其实红米没发几款机型，
嗯。
你能记住的就是一个 K40 和一个 Note 十一，
嗯，
他们说
Note 十一的存在感其实也很低。
他们说去年其实红米规划了不止这两款，
嗯，
但是他们 K40 卖的实在太牛逼
了，就是卖太好
了，
也没必要出新的。
对，说就别出新的了，啊、就各种出衍生版就好了。
就是啊，就是打着这 K40 的名号，总能卖的不错。
对，然后春节的时候，据说他们 K40 又鸡巴卖了一大波，
它性价比高啊，
太牛逼了！
它真的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高、
嗯、啊，2000出头。就能买一个不错，
对，
又能玩又能
从实用角度出发 ，K40 真的是值得购买的。
而且红米闹，而且红米闹的确实是就是岁数大的人，就是好多就是年轻人给父母或者爷爷奶奶会买这个就是红米闹的，
嗯，
红米闹十一还行啊、嗯，然后什么红魔也要发，
嗯，可以
没了、
啊。然后那个 LG 最近又发一批新电脑啊。我觉得感，我最近那个游戏本感特别感兴趣、啊。
我觉得那个就是灵刃16不赖，
灵刃16啊，我更喜欢、那个。
幻16是不是也是挺帅的？
嗯，幻16，
幻16和那什么枪神6，
我更喜欢幻叉啊，
幻叉啊，
啊，幻叉，
幻叉、
啊、
灯控、
嗯，
幻叉就是他妈二合一有点儿、啊。
对，嗯，行吧，反正关于数码的部分，我们以后还会源源不断的给大家奉上啊，然后又一年了。又一年的工作要开始了，就给这个新年参加工作的人们送上点祝福吧。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呢可以工作的顺利，然后能够发大财赚大钱哦。
得嘞，行了，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啊，给大家拜个晚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新年快乐。